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祝福的源头，他是万福之源哈。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依靠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好，所以我们要常常奉耶稣的名彼此祝福，也要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我们要常常提到我们上帝的名字。弟兄姊妹，上帝的名字在你的口中是不是常常被提到呢？不知道你这一次过年有没有借着这样的方式呢，来跟别人来提到上帝的名字哈？感谢主，我们这一次有这个刮刮乐哈，有这个恩典卡哈，让我们的家人呢一起来读这个恩典卡哈，他们都说好准好准哈，然后在那里可以提到上帝的名字哈，所以让我们知道有人是靠车，有人是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命哈，感谢主，因为他是赐福的源头。在诗篇127篇1-2节，我们来读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夜晚安歇，是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那个房屋呢，建造人就白费力气了哈。若不是上帝呢看守城池，看守人也是枉然在那里警醒。所以他这里跟上一段经文是呼应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是要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要提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要有上帝的祝福在其中啊，祝福在其中，我们才不会枉然劳力，枉然警醒。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新年这个第一个新春的主日，我们全家大小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要在这一年我们要领受上帝丰盛的祝福哈，这是每一个人的希望。我们看见呢，虽然很多人呢他们还不认识上帝，可是他们知道说这个大年初一他们很重要一件事情要去哪里啊，外面的人会去哪里？对，大年初一我的时候在乡下的时候，回去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觉得弟弟妹妹怎么样，要赶快去拜拜，好，去拜拜。而且呢他们很早起来哦，而且呢哪怕是人潮拥挤哦，他们都要这个庙门一开就抢先去庙里什么，抢这个头香，抢头签哈。为什么？他们希望最先得到那个祝福。所以呢盼望新的一年弟兄姊妹是第一个来到教会当中的哈，第一个来到上帝的殿中要来朝见上帝的，我相信那个人呢，那个渴慕的心，那个爱慕者的心，一定也会被上帝大大的赐福。所以我希望这一年我们要像雅各一样，雅各呢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可是雅各他是抓住哈，抓住他要这个祝福，他是抓住这个上帝不放哈。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那个祝福，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敬畏者的态度，有一个渴慕者的心哈。我们相信这一年，我们这样的渴慕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心是会吸引上帝也来靠近你，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感谢主。那今年我们要来分享是新年经历生命的一个更新哈。新年好，上次科牧师呢说我们旧历年呢，这个假期是我们新的一年进入循环的开始。我们中国人有这个新旧两个年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元旦就开始讲过年过年过年哈，一直讲新年，一直到现在。因为人呢起初他创造了一个地球，他创造地球呢，他预备怎么样？他预备了发光的这些光体哈。他发起预备这些发光的光体要做什么呢？天上就有，上帝说天上起来读来，上帝说天上就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好，这些光体是什么呢？太阳月亮星星哈，他设立了这个天体的一个运转系统，使地球呢自转又绕着太阳公转就分，这样的一个运作呢就分成了昼夜跟年月哈，正如创世纪这一章14节所说的。如果我们试想呢，这些天体呢如果不会运转，也就是说星球在宇宙当中是固定不动的，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不会动，好，没有周转，没有复始，那白天呢永远都是白天，春天永远都是春天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神看为是不好的， 神说有晚上有早晨才好，有这个结尾又有根子才散，这个就是一个时序的一个轮转当中，神要带给我们许多重新开始的机会。一年过去了又一年，旧的去了新的又来，失望去了新的盼望又回来，不然黑夜永远是黑夜，失败之后没有一个更新的机会。所以新年是神的计划中最好的一个安排，过年是赐给我们重新开始的好机会。不管你去年怎么样，有多少的软弱跟失败，在进入2020年，相信新的恩膏新的开始，我们就要开始重新的领受，我们可以有再一次再起来的机会，我们有再次更新的机会，我们把过去20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这是神在从上头拉造我们的这样的心意，所以我们能够赎回我们过去被偷去的日子。上帝可以叫日头月亮停止，耶稣要的祷告。所以神呢，神可以让加勒呢，这个从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回来，他一直到80岁，他的力量仍然是他那个日子如何，他日子如现在80岁还像当时候一样。那摩西也是如此，所以在神凡事都能。神要我们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的意思呢，原文是说赎回，赎回时间。谁可以赎回时间呢？让我们被抢夺去的、去的，被以前被蝗虫、蚂蚱、男子茧虫所偷去的，我们要加倍的补还给我们。我们可以赎回我们的时间，哈，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这两个年，我们在元旦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这个透过这个先知的行动，我们跨越各样的艰难，我们要扩张。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要突破。我相信在2020年，今天早晨我会知道，在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不管是你的人，在或者是事，或者是有些事情呢？在今天早晨呢，我们5点半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在祷告室里面会聚会跟守望。哎，这是年初二，哎，其实大家应该是放假日子啊，昨天可能睡得很晚啊，可是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生命中很重要一件事情，跟主日崇拜一样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主日崇拜就礼拜天清晨的这样的祷告的守望，这是我生命中很看重的一件事情啊！感谢主，那弟兄姊妹，在你生命中，不管你家庭，不管是你的事业、工作、侍奉，绝对不能够少的，绝对你看重的是什么事情哈？可以来思想。好，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神要借着这个旧历年的假期。更多的带来我们能够来安息等候，并且经历上帝的一个更新。好，今天我要来最主要放在生命的一个更新，在罗马书12:1-2，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请。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说，弟兄们，我们保罗呢就告诉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呢要将真理献上，当作一个活祭，不是死祭，是一个活的祭物，将真理献上为神所用。这样的一个献上呢，是圣洁的。而且是神所喜悦，因为是分别为圣，献给神使用，不是献给罪做罪的器具，是献给神做义的器皿，所以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个服侍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死，我们理当为他而活，所以这样的服侍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的。服侍神不是了不起的事，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那要怎么样子呢？还要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啊？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叫你们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只有心意更新和变化，才能明白。才能够查验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好，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来看到心意更新，能够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好，更新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就是讲到心意要更新哈，而且能够查验神这个一个善良纯全的旨意。 所以这个更新，我们知道我们过年都会大扫除哈，就很多这个旧的东西要更新，要替换哈，要替换，换电视啊，换沙发啊，换窗帘啊，好，这个更新。可是这里讲的不是外在物质的一个更换而已哦，这里是讲到内心，内心的一个心意更新哈。所以我们内心，我们刚才一直提到内心心意更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乐之意，我们才能够查验我们心意更新，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有位心理学家呢，名叫马斯洛，他说过一段话，他说过什么话呢？我们一起来看，来，他说，心若改变，你的态度就会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就会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了，你的人生就跟着改变。好，怎么来？怎么第一个是怎么改变？心改变，然后你的怎么会改变？态度会改变，态度改变怎么会改变？习惯会改变，习惯改变怎么会改变？性格会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就会跟着改变。所以个性呢，就会决定你的命运。那个性是从心，你这个心来形塑的。好，所以呢，人的心若没有改变呢，没有更新呢，人的个性你就没有变，其实很多事情也都不会有改变。对我们来说呢，相信耶稣不是我们拥有很多新的好的东西而已，很多祝福而已，重要好像物质的祝福，我们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有没有跟着改变，跟着变化，有没有跟着更新变化。也就是说，认识神之后，我们的心呢需要更新变化。好，刚才那段经文呢，是保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写这个写一封呢教导跟鼓励的书信，好，给住在罗马的一个基督徒。基本上当时候罗马呢，这个是这个当时社会的首都，他们呢政权强大哈，而且呢贸易发达，到处充斥着拜偶像、暴力各样的罪恶。大部分住在那里的一个基督徒呢，都是在罗马帝国文化的一个里面长大的，因此他们的思维都比较属于是罗马的。不过呢，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一个救主，他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呢，他们就变成，他们有一个身份的转变，他们就变成神国度里面的属灵公民，神国的公民。所以他们是归属一个肉眼看不到的一个永生的国度。那罗马文化呢，跟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化跟机构反映的都是堕落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心态哈。所以保罗希望帮助罗马教会的信徒全面了解属地的文化，这样他们才能够来靠着神的灵，能够更新心意，并且开始按照神国度的这个文化来生活。这样的文化呢，就是以神的本质跟属性跟作为为基础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样住在这个受堕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社会里面。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信耶稣，我们成为神国的一个属灵的公民。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往往都还是照着地上行作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标准在生活，而不是照着属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九来读，来，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里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等候我们的救主第二次的再临，就是主耶稣从天上降临，我们就要回到神这个永生永恒的一个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说，我们要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文化哈。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好像到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到国外去旅游了，有些到日本，有些到纽西兰去宣教，有些到这个很多的国家在奔跑哈。我们住在他们到了那里呢，去他们是在那边好像旅游或者是在那里生活，但是他们却不属于那个国家的。我们虽然活在这世界的这个体系的运作之下，受这些世俗文化跟价值观的一个影响，可是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体系，我们是属于神国度的一个成员。所以我们要拥有永恒的原则跟价值观，我们 弟兄姊妹，有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里面没有心意更新，我们还是用旧的思维，我们还是用旧的价值观在过地上的生活。所以只有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心意更新呢，我们可以翻译一下，我们可以翻译成为更新或者是翻新。好，这个注意，我们要注意一下，一个人不能够翻新或更新先前不存在的东西，所以需要翻新，需要更新，就表示原来有一个东西是存在的。所以保罗写心意更新的时候，指出心思有一个原始的状态，这个原始的状态就是人类在堕落之前，这个还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拥有的一个心意。这个可是后来呢偏离了，偏离了。因此心意更新呢，就当我们心意更新不断更新的时候，我们就渐渐跟我们人类被创造的那时候的心思一致。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为什么呢，更新是如此强而有力的一个关键，使人能够认识明白神他对人的一个心意。所以感谢主，所以神吩咐我们要心意更新，他希望我们的心意能够来反映他的心意，我们能够像耶稣那样的思想，像耶稣那样的一个形式。为此当我们的一个心思完全降服于圣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转化心思更新，让我们能够回到起初上帝创造我们的心里面。好，我们看到心意更新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让我们可以来明白神的旨意，可以回到上帝起初造我们的心意，让拥有天国的文化，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的。感谢主。那心意不更新呢，会有什么后果呢？好，第一个后果就是环境成为首要跟仅有的现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习惯跟困境共处。我们眼睛看到的都只是这日光之下的艰难，不管是生病、困境、欠债、沮丧，或是其他任何的不幸，哪怕那些不幸只是短暂的一个时间，不是永远的一个真实，可是我们不会有别的眼光，也不会有别的出路。我们习惯跟就是看到的都是困境，都是艰难。这就是当我们心意不更新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把这个环境成我们首要跟仅有的真实现实，而没有出路，而没有盼望，而没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看见，是从天上来的一个帮助跟祝福。所以当我们心意不更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环境成为你首要跟仅有的现实，你想到都是困难，你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可以检视一下我们的心思是不是有更新。好，第二个呢，当我们心思不更新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人生缺乏清楚的一个引导，我们人生会缺少一个清楚的引导。心思若不经过更新，就没有办法完全信靠神的话和信靠人自己。我们会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犹豫不决，对于存在的意义呢，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都没有办法下结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个飞行员，他必须要先设定他的目的地，他才能够规划他的航线。若是不了解神创造我们的一个目的和宗旨，或者是你不能、你不愿意委身在其中，你的人生就会缺乏清楚的引导，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到哪里。这种不确定感呢，会让人觉得焦虑，会让人觉得迷失，会让人心思陷入摇摆不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心思不更新会带来人生缺乏清楚的引导。第三个呢，心思不更新什么后果？会灵里头脆弱，一个摇摆不定，很难下决定委身于神话语和他旨意的人，他灵里会软弱，他很容易就受到伤害。对于神和他的一个应许，若是我们不下定决心来委身，我们就很难操练信心，我们就很难去经历神。仇敌会到处寻找那些人，哪些人呢？那些没有办法下定决心 来相信什么人，跟随什么人，或是信仰没有建立起来的人，仇敌会寻找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心思很容易摇摆，很容易向别的项目敞开，他们很容易被仇敌欺骗跟诱惑，开始怀疑神的话，所以他们灵里头是脆弱的，心思没有更新的后果。第四个呢，心思容易向罪恶来看齐。好，可能呢他心思没有更新呢，他看到的是属地的，他受到这个属地的价值观文化的影响，他可能会认同某一些罪，他可能觉得这些罪他是可以接受的，譬如说婚前性行为是可以的。好，当我们心思开始受属地的影响，这个社会价值观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违背神的旨意，我们就会对这些做法看齐，这样我们就会用属地的一个角度来看自己，我们很难用属灵的眼光来判断自己，我们很容易就落入肉体的光景，下场就是对这些明显的犯罪呢，他们怎么样，他称这，他说这是我的软弱，或者他觉得他自己有权利可以参与这些犯罪的行为，因为他这样做他觉得他肉体很快乐，所以我们渐渐就会接纳各式各样的一个罪，看为正常，并且呢我们习以为常的敬虔原则，我们就慢慢的都妥协了。所以当我们心思不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罪恶看齐，接着呢我们行为也会向罪恶看齐，你的心思里面已经向罪恶看齐，最终你就会成为罪，因为呢一直是罪会形塑你的一个，会来塑造并掌控你的生活方式，所以有人有这个淫乱的念头，他就呢很可能他就会实际的去犯这个罪。那有人认为上瘾是可以的，可能他就会去渐渐的就成为一个上瘾的受害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当我们效仿这世界错误的价值观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因为刚开始我们是照着谎言而活，最后我们走向灵命的死亡。所以为什么这个谎言会有力量，因为你认同它，因为你接受它，当你认同这个谎言的时候，它就在你生命中有力量。如果这个谎言告诉你说你是没有价值的，你是很笨的，你做什么都会成功，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帝不会眷顾你，其实当你认同这些话语的时候，这些话语就在生命，在你生命中有能力，就可以掌控你，就可以控制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虽然人在这光景当中，可是他完全都不自觉，因为罪已经掌控他的心思和他的一个想法。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呢，他让圣灵来转化他，转变成效法天父爱真实的儿女，他就有权利来经承受神一切美好的祝福，神一切的供应，而且他看到神的应许即将要成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好，所以就看到我们心思向罪看齐之后呢，我们的行为就会向罪恶看齐，最后呢我们就会经历到灵性的一个枯干。一旦停止心思的更新之后，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像从前一样每日经历到神像甘霖般的同在，你没有办法呢保持灵里头那个新鲜的活力，这是因为我们开始对世上的事物产生了兴趣，而这些兴趣呢却没有办法提供你灵里头的一个供应的活力。感谢主，于是我们就会显出灵性枯干的一个现象，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命也逐渐枯干。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就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在一个灵命枯干，你不是借着一个神这个心意的更新来领受神的一个爱同在能力，你是借着一些转向这个世界，你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你那个灵里头那个活泼的动力，所以呢就开始里面就会渐渐的不甘。所以我们这时候要怎么办呢？你必须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你要重新的来领受圣灵充满。心灵枯干的一个迹象会让你的活泼的信仰变成一个宗教的信仰，只剩下字句，没有圣灵在其中，没有圣灵在其中。有时候你会听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啊，他教导的头头是道，可是怎么都觉得好像拿棍子敲人家的头，里面没有那个 圣灵的那个供应跟涌流。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宗教，我们只是在我们理性上知道真理，但是没有在生命中来经历，或者是他有跟神有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相遇，他讲出来大是无辜的。所以我以前不懂得分辨，可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讲的道就是好像敲头，都是神的话，可是硬邦邦的，好像很难吃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呢，因为没有圣灵在其中，宗教人士的特点呢，通常就是灵命停滞，而且呢，他们不想要改变，他们利用各种会讲很多的理由跟利润，然后抗拒改变，用尽各种手段就是要防止更新改变发生。结果是他们不能经历到圣灵的大能，也没有办法看到神荣耀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心思不更新呢，还会这个造成重蹈恶习跟错误的思维，造成灵性的退后，而且反复你会出现挫折跟问题。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心意不更新的一个状况，那心意更新是何等的一个重要啊。好，我们看到心意更新的重要性，除非我们更新自己的心意，并且离弃那些堕落或者受限的思维，不然神在里面没有办法做新的事情，没有办法做新的事情。在所以我们当我们不愿意来心意更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听见，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明白属灵的领域。耶稣说，我们来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二节来读，来，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所以呢，我们知道心意没有更新，就好像一个旧的皮袋没有办法承接新酒，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神做新事，我们也没有办法看见听见属灵的一个事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心意必须要更新。我们若是持续稳定的更新自己的心思呢，神就会将他的恩膏还有超自然的大能荣耀的经历托付给我们啊。而且呢，他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而活，神就会向他彰显他的大能跟他的旨意。而且心意更新呢，会让我们不断的领受医治跟释放，医治跟释放，或者超自然的彰显啊。如果心思没有改变呢，转化这是不会持久的。所以我们上次在去参加天父的爱这个特会，我们有一个 soaking， 就是要在这个等候当中去经历圣灵的工作。可是很多人他们没有心意，没有更新，他们没有圣灵充满，他们心意没有更新，以至于呢他们完全听不到看不见，而且完全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可是那些心意更新的人，他们一闭上眼睛一等候神，神的启示意象神的医治就临到。所以这个心意更新非常非常重要，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听见，让我们经历圣灵的工作。好，我们知道说这个心意更新呢，让我们可以领受医治跟释放跟其他超自然的彰显。心意更新是成功的开始，当我们这个进入这个得胜正面无限的神国度心意的时候，就能够脱离这个挫败负面有限的思维，我们各方面呢都可以兴盛，正如我们灵魂体兴盛一样啊。所以看到心意更新是成功的开始，跟你旁边说，心意更新是成功的开始。
心意更新是成功的开始。
我们需要心意更新变化。
我们需要心意更新的变化。
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心意更新是成功的开始啊，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得胜正面，而且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者的丰富里面，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些挫败，胜过那些负面有限的思维。好，最后一个更新心更新心意呢，就是把神的思想建构在我们的里面，在它里面成为圣洁。里面更新必须要有一个持续的节奏，为了避免呢我们失去这个节奏，我们停止了不再更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兴起来，我们必须要兴起，常常要来满足神透过一些信心发出的挑战跟要求，面对你的，我们要起来来面对那些要借着信心来影响的这些挑战跟要求，而且我们要立刻完全的顺服神。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不顺服的时候，我们 的心意，你就开始在里面混沌了啊。可是当我们立刻顺服神，完全顺服神，保守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得到一切属灵的一个丰盛，属灵的丰盛。所以要让我们的更新一直有在这个节奏，保持这样节奏，我们就像面对那些困境，我们要完全立刻的顺服神，你就发现神的更新就马上在你生命中又是一波又是一波的更新。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知道生命不更新呢，心思不更新的一个后果，跟生命更新的一个重要，可以让我们经历到许多神超神的工作，可以让我们能够来经历医治释放，可以让我们进入得胜跟丰盛，可以让我们在一个保持这个更新，就是要顺服在整个这样一个面对这些征战当中，面对这困境当中。好，我们接下来要讲如何来持续更新自己的心思。好，第一个，让自己的心思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好，感谢主，启示呢会带来我们对神的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圣灵会把神话语中的一个真理向我们显明。当这个真理，圣灵借着这个真理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心思就开始更新了。而且当我们将这个领受的启示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完全。挪亚呢，他得知神的心意之后呢，他的心思就改变了，他心思改变，并且呢，挪亚顺服神，在干旱之处就开始建造一艘方舟。即使那个地方不曾下雨，这是看到当挪亚他得到神的启示之后，要建造方舟，他的心思就更新了。那他付诸行动的时候，他这个更新就完全。所以看到挪亚，没看到彼得呢？他获得耶稣是弥赛亚的启示之后呢，这个圣灵启示他，他们说：“你们，耶稣跟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每人说：“你是先知啊，你是什么利啊，复活啊，谁啊？”可是只有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跟彼得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是神指示你的。”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彼得获得这个启示之后呢，他的心思就改变了。他的心思改变呢，他呢就改变他一生的道路，一生的道路，而且呢，他成为一个重要的领袖。基督透过彼得来建造他新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心思更新是要浸透在神话当中。在很多年前呢，我因着一件事，就在也是这个启神的启示也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啊。因为一件事情呢，然后就哭了很久很久很久，我始终落在自怜的里面，而且呢，我这个走不出来，加上内心的这个破碎跟伤痛，就这样过了不知道多久，可能一个月，可能两个月，一直在持续的伤痛当中。有点早晨的时候，很早很早的时候，记得我亲近神的时候，神就跟我说：“孩子，你不要哭了，你该走了。”神的话就临到我，哇！当神的话语启示临到我的时候，我所有的忧伤，我所有的委屈，我所有痛苦都不见了，都不见了。然后呢，我就来到了龙潭，感谢主。所以这龙潭呢，就是我成为我在这里，我觉得神在这里很大的一个建造我的生命。所以因着神的一句话，你该走。OK， 好，然后我就知道，原来我所遭受的一切就是为了我该走了。好，所以神的启示临到我的时候，我就说，如果我没有领受到神的一个启示，我就没有办法经历到更新。好，跟你说，神的启示带来更新。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因为神的话一出，可能他的结婚啊，可能他的工作，可能他的家庭啊，可能他的未来道路，真的因着神的启示话语，他的一生改变。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思呢，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第二点，我就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样子让自己的心思可以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第二个就是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好，我们来读约书亚记1:8，这些话语可能常常在听，可是它都是很重要的，要不断的提醒神的话，我们要不断的要提醒，要来诉说，不可以让我们要不断的来告诉我们，每次神的话一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再一次来苏醒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请。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好，这律法书呢，神的话呢，不可以离开你的口，你总要昼夜的思想，要昼夜的思想，白天晚上昼夜的思想，好使你呢，为了这昼夜思想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要让你谨守守住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呢，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神给年轻的领袖约书亚，他没有他担任这个领袖被恩高，神给他的话，神并没有教他怎么，这个时候没有教他，没有交代他别的事，只有告诉他这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要默想神的话，在当然是这外面也有很多的冥想，很多的这些默，但是圣经讲的这个默想呢，是指什么？他圣经讲的默想是指到这个，我们要呢花时间去阅读，要去研究，要去思考神话语中的真理，好，就是要去阅读，要去研究，要去思考神话语中的真理，包括圣经中这个先知性的话语跟圣灵直接给你的知识智慧的言语，好，这些你要思想怎么样把这些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好，所以这个默想呢，包括这个刚才说的神的话语之外，要阅读研究思考神话语中的真理，还包括了先知性的一个话语，圣经中先知性的话语跟圣灵直接赐给我们知识或智慧的言语，哈，所以常常呢，我们领受的一些不管先知或者是我们自己领受一些知识智慧的言语，你看那个一句话，从经济了15年，怎么说，就是你该离开的时候，这一句话，神的一个启示的话，可以记住。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是智慧跟知识性的这个言语，像常常我们会领受一些先知的代祷告，我都是说把它打下来啊，然后打下来呢，每一次先知的预言或者是那些智慧的话启示的话，你都会把它记下，包括异梦我都会记录下来，因为不然很容易忘记。然后呢，记录下来之后呢，我就会看，因为先知或者这些知识启示事性的话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去默想，不断的去思想。所以你看，我每一次的这个，我都贴在墙壁上，我都放在这样管道当中。我的思十几年前呢，还拿出来看。那其实那个神的那个话语真的是大有能力哦。有一些事情已经成就，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有些事情已经这个是神的话语发出去，然后不突然返回，为了要使这个事情成就。所以神话有能力，所以你不要轻看。我们说这个先知的讲论呢，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个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啊。那这个先知的讲论当然也是讲到啊，这个在信心里面的传讲神话啊，这个信心的一个宣告啊，这些讲道，包括这些预言的启示啊，这些都是先知的一个启示，我们都要把它要查验，而善美的要持守。我们要反复的思想，所以这个反复的思想很重要，因为你要留意这个看这个事情怎么成就，而且神的话在里面不断的来工作。感谢主。好，所以我们要思想怎么样将这些话应用在生活当中，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神的启示。广义来说，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操练默想，怎么说，他们将他们心思呢聚焦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面。问题是思想的聚焦的内容是什么？比方说我们担忧某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负面的态度来默想，怀疑、焦虑、恐惧、悲观主义，还有其他有害的态度会充满我们的心思。弟兄姊妹，有时候你心里想什么就会很影响到你的心情，你常常想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恐惧就会充满你的心，恐惧就会来主宰控制你，就会成为你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快乐的时候，你就要想，你在想些什么？你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你不快乐？哦，我想到
想到一些孩子一些某些人对我不好，想到孩子对我不孝顺，想到这个很多负面的东西，开始就不快乐。可是当你在思想，神要我们思想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保罗，我们来读的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啊，来我来读给大家听哦。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他说什么呢？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还未尽的话，很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说完。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什么德行，若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神要我们思念的是什么？真实、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什么德行，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好，假如我们不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心思就会被短暂属地的、属肉体的思维支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要操练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在想什么。有时候呢，那个思想就像种子一样，撒在你的心田里面。你撒下什么，它就长出什么。你撒下的是豌豆，它长出来就是豌豆；你撒下的是这个杂草，它长出来就是杂草；你撒下的是一个恐惧的种子，它结出来是恐惧；你撒下的是一个忧虑，是一个很多的一个负面，许多的这个失败的种子，它所长出来就是失败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你每天在想什么，你每天在想什么，盼望我们撒下去的都是好的果子，结出丰盛，结出平安，结出喜乐，结出爱，结出恩典，结出努力。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撒下好的种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操练，这是需要操练的。你要常常看你里面想的是什么，否则我们很难打赢这场仗。所以呢，我们如果长期容许惧怕这个可怕的心思在你的里面呢，你这个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默想神话语的真理，向神保证我们他是信实可靠的，他会保守我们十分平安，他急难当中会搭救我们，他应许我们要使我们丰盛，他应许他的爱永不离开。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来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话语的种子就在我们里面，会结出平安，会结出神的同在，会结出神的一个丰盛在我们里头。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圣经默想就是要花时间来阅读，花时间来研究，花时间来思考神的话，并且思想怎么样将这些话应用在生活当中，期盼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将我们心思浸透在神的话语当中，透过不断的来默想神的话。好，第三个呢，我们要怎么样不断的经历神的一个心思意念的更新呢？就是寻求超自然的经历神，寻求超自然经历神。好，当我们常常对主基督的一个心思，我们对主神的心意，我们校正自己跟神对齐。啊，今天神说这样，哎，我偏了，我不是这样，我要跟神对齐。神怎么说，我就跟他对齐，我就跟他贴在一起，重叠在一起啊，对齐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常常根据基督的心思来校对我们的心思，哎，这是圣经是这样说吗？哎，神是要我们这样做吗？神是要我们这样想吗？我这样想带出了什么结果？不平安、不快乐、恐惧，那就是有问题，代表你的心思不在神的保守之内。所以呢，我们需要呢，常常呢来校对我们自己的心思，这样我们就会跟神来相遇，经历神啊。这样如此做，让我们渐渐脱离自然领域的思维，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超自然的领域，并且用超自然的方式来思考。那所谓超自然的领域、超自然的思考，并不代表说我们要脱离现实，我们变得神秘兮兮跟非常的古里古怪哈，或是开始否认现实跟自然界的存在，不是的。我们还是要继续运用我们天然的思维尝试及五种的感官，好，在自然这个环境当中来处境中来运行自如。但是有一件事情会很奇妙的发生，就是我们属灵的知觉 当我们对准神的心意，当我们来不断，我们就能够跟神相遇，而且能够来经历神。我们有些事情会发生，就是你属灵的知觉会醒过来，你能够看到、听到，你能够感觉得到神，而且你能够知道他的旨意跟确定他，这样子的能够分辨他做事的时机跟用什么方式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来超自然的运行，我们行事会更有把握。我们会知道神总会照着他所启示的来成就他的旨意。好，弟兄姊妹，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扫罗，扫罗跟耶稣基督的相遇转化了他对神的一个观点。扫罗就是后来改名叫保罗的人，他跟神相遇之后呢，转化他的一个观点，更新了他的生命，他名字也改变了，他改成保罗，他的心态、他的存在结构以及他传讲的信息全部都转化了。保罗之前他是一个旧皮带，他是一个宗教人士，他是逼迫教会的，他心中充满了仇恨，对于神透过基督的工作跟教会中运行的事情他全然麻木。可是他的心思跟基督相遇之后呢，他就经历这个超自然的一个转化，加上后来圣灵光照他，他大量的钻研圣经，他就能够看到神国度的真实，以至于把能够使天上的事情能够在地上运行，如同在天上。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他的一个超自然跟神的相遇，以至于他心思更新，以至于他生命完全改变。弟兄姊妹，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超自然的一个经历呢，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产业。所以往往只有透过这样的经历，很多人才能够明白某些属灵的真理，而且他们观感可以改变。就好像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重生，什么叫重生，直到我们真实的经历到我们得救的经历，我们罪得到赦免，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重生得救。我们看约翰卫斯理，他呢以前呢，他以为他从小就是基督徒，所以他以为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是，可是他没有重生得救，他心中还是常常为罪的问题所困扰，他觉得他是一个有罪，他常常在那里觉得没有平安。直到有一天呢，他在这个船上的时候遇到一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发生船难的时候呢，这一群基督徒老老少少在这样的一个颠簸这个船进水的时候，他们居然在那里唱着赞美的诗歌，他们是那么的平安，那么样的一个安稳。他觉得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他身上有这一份的平安而我没有，而我没有。后来他经历到圣灵的重生得救，他就开始在教堂里面，这个教堂里面传讲这个重生得救的信息，说你们都是罪人，你们要悔改。坐在教堂里面的人都是一些有名望的人、有钱的人，所以在每个教堂都被丢出去，说我们是罪人，你才是罪人哈。所以全部人都说我才不是罪人，外面那些矿工、外面那些那个才是罪人嘛。所以我为什么需要悔改？所以在每个教会都被丢出去，所以他就没有地方可以讲道了，因为每个教会都觉得你讲的道是异端，就讲的是什么道理嘛，所以每个都把他撵出去。后来呢，他怎么办？他没有地方可以去讲道。后来有一天，就有人建议他走到外面去，所以他就去跟矿工，后来他就开始讲，你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那个老年的矿工很贫苦，坐在那里就开始流泪，说：“我是一个罪人，请你再多讲一点。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说的，我要得救。”然后就开始好多好多的矿工都来听他讲道。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个重生，他是不明白什么是叫重生啊！感谢主，所以跟神相遇跟没有与神相遇，会主导我们脑中的想法，会主导我们脑中的想法。假如我们经历他国度的真实的时候，我们接着就会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就不再一样，我们就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在思考， 例如一个人经历到圣灵的洗说方言之后呢，他灵里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同样，当你领受神的医治，当你领受神迹，当你领受先知性的话语或者其他超自然的彰显之后，你也会改变。知识并不是真的属于你，除非你经历到你所知道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去参加这个前阵子的天父的爱的聚会，很多人的见证，当他们在那里 soaking 等候寻求神的时候，他们超自然的经历神，困扰他们从幼年甚至在母腹当中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在一时之间在神的一个超自然，在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他们得到完全的医治跟释放，完全得到医治的释放。所以这个不是靠邪谈可以来的，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神超自然的介入跟帮助。那我自己也经历到一样的改变，也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在 soaking 在等候神的时候呢，就突然呢出现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呢就是我在国中要毕业要去登记嘉义农专，我去那边登记，那我爸爸就骑着机车摩托车那就带着国中毕业的我我坐在他的这个机车的后座，他就从这个义竹骑到嘉义去那个学校报到要去报到。然后呢回程的时候呢，我就突然觉得跟爸爸很靠近，就很想要更就是贴着爸爸这样，就很想头靠着他的肩膀。然后爸爸就说做什么啦干什么做好然后我就本来是想要打交的，突然之间就觉得哦好，就好像被责备，就愣住在那里。然后当我在收听在等候神的时候，那一幕就显现，那一幕就怎么样，就让我觉得我跟爸爸之间就好像一直有一个距离，我是不能够跟太靠近爸爸，那一种被拒绝然后没有办法跟爸爸很亲近的感受就在我的里头。然后呢我想说那又怎样，就那已经是国中时期发生的事情，那又怎样。在那里面就是觉得我跟爸爸之间有一个距离，相对的我跟天父之间，我觉得我有一个距离，我不敢太靠近，因为有一个距离就在停在那边了，就在国中的时候停在那边。虽然我爱他，但是我总是觉得我跟他是有距离的，我不可以太靠近他，他可能会拒绝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子跟神更亲密。后来我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画面跑进来，我看到一个穿白袍的背影骑着摩托车，有一个女孩子坐在摩托车的后面，但是她的头不是靠在她肩膀，她的头是靠着她的背，贴着她的背。我看到这画面的时候就开始哭了，我就一直哭。为什么？因为天父在我的意象中向我显现，他穿着白袍，我看到的是他的背，他骑着摩托车，我就坐在那个摩托的后面，我是靠着他背，不是靠着他肩膀，是靠着他的背。然后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那主可以赎回我们的时间，就在那一个经历里，我真的感受到我跟爸爸靠近，我真的感受到那个更加的亲密，那个没有距离，是我可以挨着爸爸，靠着爸爸。就上帝说，那个经历是那么真实，那么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真实的经历，不是只是想的，是真实。我感受到那个温暖，我感受到那个爱，我感受到那个真实。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一个超自然，我们需要这样经历神。我太多太多太多的见证，神超自然的介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跟释放，让我们生活不再一样。感谢主，神能够赎回我们的时间，在我国中的时刻，那个地方，神一次恢复。神赎回我的时间，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寻求超自然的经历神，因为你的神所做的是就是神迹。所以有的教会说没有神迹了，我们不相信神迹。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做事一直到如今，神其他神做新事做奇事，所以神 做的事就是神迹。那神在我们当中怎么会没有神迹呢？圣经不是说信的人必有什么随着他？神迹，必有神迹，其实随着他。所以，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神迹，我们心思可能没有更新了。应该是有神迹在你生命当中的，可是你要心意跟神对齐，你要顺服他的话，你就能够跟神相遇。这是真实的。当你跟神相遇的时候，跟你跟神对齐的时候，你心智跟对齐，行事法跟对齐的时候，很多事那个神迹就发生了，神迹就在很多时刻就发生了。它或许不是雷轰闪电，它可能就是一个饶恕，一个和好，它可能就是一个翻转，它可能就是一个病的医治，神垂听祷告。它可能就是很多事情是会毁坏的、炸毁的，可是它是修复，它是完全，它是被保守，懂什么？所以当我们心跟神对齐的时候，神迹才能够发生。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是乐意，他是一个行心事、行奇事的神，他是乐意赐福的神。但是我们要领受这祝福，我们需要心意更新。第四方面呢，我们需要向神祷告，并且跟他来相交。我们要不住的一个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7说要不住的祷告。所以在祷告的时候，花时间来敬拜他，我们要来听他的声音，因为神一直他是说话的神。很多时候你求问神，神会告诉你；有时候你不求问他，是因为你不信啊，你不相信神会跟你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信，所以我们懒得求他，懒得祷告。可是当你真的为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神会告诉你，神会透过异象、异梦，神会透过很多事情来告诉你。神的恩典卡，很多人都觉得哇，神在跟我说话，连人没有信主都是神在跟他说话。为什么？因为神是乐意向人说话的神，他是乐意是好的父亲，他乐意向你说话。当你愿意求告他的时候，我这一次过年，我有一个这个。我的金主妹妹的一个她的先生哈，他有受过洗，等他受洗之后，好几年了，可能就来过教会一次两次哈，然后就是一直迷失在外面的羊，然后在这个过年除夕夜的时候来我们家，就给他从外面离开，就有一些他就自己说，哇，这个就讲我啦，这个就在讲我啦哈，然后就说，知道吗？他是做工程，他说哈，我对我。这工作这么复杂，四个工地在跑，就有几个人跑来跑去，我需要祷告，这个请款很多事情我需要祷告。他说我一直都在祷告。我说你要回到教会里面。他说上帝知道我吗？我说你要，上帝是恩待你，但是你要回到神的家中，我们是要被他祝福。一个这样的人，他知道他需要一条神，他需要祷告。因为你知道一个弟兄有时候看似很刚强，可是他面对家庭、面对事业、面对很事情的变化，他一样会彷徨无助。他需要依靠神，他才会觉得心里头是真的踏实跟安稳，是有依靠的，是有帮助的，是有保障的。感谢主，我们要听他的声音，然后来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跟神来相交，就成团契，走连结。或是我们跟另外一个人进入一个好的关系，某种关系，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跟改变。你跟谁在一起，你会受到他的影响。有时候你常听某人讲话，你讲话就像他；有时候你看到某个态度，你的姿势会学他；或者是你会受到他的一些习惯或者他信念的影响。会的，跟谁在一起就会，夫妻越来越像，夫妻脸哈，越来越像。但是呢，我们却花，当我们跟神花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在什么同在的时候，我们不会越来越像他，我们会有一点点像他的荣光，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享受他的思维，他的道路。当我们跟神发展更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照神的旨意来祈求，使他的国度得以进展。感谢主。好，最后一个，我们用基督的心来教主你的心。我们需要用我们意志力向神这样祷告，求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完全成型在我们里面。我定义要思念上面的自己，特别是主啊，我们无限的生命， 我们要思想到真实的、高贵的、纯净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值得称赞的。我要用基督的心来校准我的心思，让我所思所想都归顺于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同姊妹们，我帮你听到今天的信息，有怎么？